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与朝鲜、伊朗和贸易等有关事务进行了通话。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同意继续密切沟通和协调，特别是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发表的威胁性声明。朝鲜最近表示，美国正在试图在明年总统大选前拖延无核化谈判。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将于12月24日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分别在北京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朝鲜国家通讯社星期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一次高级别军事会议，讨论提升朝鲜军事能力问题。目前外界对朝鲜与美国再次回到对峙局面的可能性高度关注。朝中社说，金正恩主持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了从军事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人民军等国家全盘武装力量的组织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措施。朝中社说，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国防的决定性改进的重要问题和继续快速发展自卫性国防力量的核心问题。朝中社的报道没有提到会议举行的具体时间，也没有说明会议做出了哪些决策。朝鲜为美国设定了年底期限，要求美国改变朝鲜所称的敌对政策。美朝为结束朝鲜核计划、建立持续和平做出承诺，但具体工作迟迟未获得进展。自2018年6月以来，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举行了三次会晤，但在对话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朝鲜要求首先解除自己所受到的国际制裁。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六援引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话说，美国对朝鲜人权问题的批评将付出沉重代价，并称华盛顿方面的妄言会招致本来就尖锐的朝鲜半岛紧张形势进一步恶化。朝鲜多次呼吁美国放弃其敌对政策，并警告说，随着年底华盛顿改变立场的最后期限逼近，朝鲜将向美国送出圣诞礼物。专家分析说，朝鲜可能正在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可能会使朝鲜重新走上与美国对抗的道路。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过去一周访问了韩国和中国，公开直接呼吁朝鲜返回谈判桌，但没有得到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第一阶段的对华贸易协议将很快签字。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参加美国转折点组织举办的活动时做出了如上表述。他说，我们刚刚达成了一项突破性的贸易协议，我们将很快签署协议。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上星期表示，第一阶段的对华贸易协议将在明年一月初签字。他并透露，协议文本已经翻译完成，正在进行技术清理。中国与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人道救援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两国双手带血。俄罗斯和中国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了否决权，否决了通过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向叙利亚陆路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决议案。安理会其他13个成员国都投票赞成。美国国务卿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抨击中俄两国的行为。蓬佩奥说，俄罗斯和中国昨天否决安理会向叙利亚数百万人提供人道救援的决议案是可耻行为。俄罗斯和中国选择通过反对这个决议案来进行政治宣示，你们因此双手带血。这项由比利时、科威特和德国起草的决议案授权通过土耳其的两个边境口岸和伊拉克的一个边境口岸继续向叙利亚运送人道救援物资12个月。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半点继续进行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对付讨厌的飞机场安检。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看看现在经济情况下最好投资什么。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行迹可疑。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Every time I go to China, I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The security checks are the worst. You hav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hat, remove your belt, and I end up feeling like a criminal.
Yeah, everyone hates airport security, but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lso...Are you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 look suspicious with that beard?
What? My beard is awesome!
其实呢，说起机场安检，我也一肚子牢骚。不过呢，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Hiccup. Hiccup is spelled H-I-C-C-U-P. Hiccup.
Hiccup, 打嗝,可以引申为小障碍,小问题。
Google's Gmail had a significant service hiccup earlier this year.
谷歌电邮 Gmail 今年早些时候曾出现过服务大规模中断的情况。美国邮政总局今年先后两次支付不起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
These two incidents are not temporary hiccups for the postal system.
这两次拖欠情况并非邮政系统遇到的暂时困难。
Apple's Map app had some hiccups when it was first released.
苹果的地图应用刚刚推出的时候曾遇到了一些磕磕绊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ccup. Hiccup. Hiccup.
这个好玩哎，我还不知道 hiccup 打嗝还有小障碍的意思。那我也来造个句。After an initial hiccup in submitting my time card, I finally got paid!
Woohoo! That means you're gonna buy me lunch, right?
Sure, 午饭我来请。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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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Wait a second. You have never been so generous to me. What's going on here?
Nothing's going on. I just want to treat my coworker to a nice lunch. What's wrong with that?
I definitely smell some funny business. I guess I'm going to pass you up on that.
胆小鬼。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unny business。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4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一直觉得我的邻居看起来很可疑，他年纪轻轻，又没什么正经工作，可是却开着一辆豪华轿车，还有一艘游艇。后来我注意到，总有人上他家做客，而且这些人都是过半个小时就出来。这种可疑的情形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unny business. Funny is spelled F-U-N-N-Y. And business? B-U-S-I-N-Y.E-S-S. Funny business. Funny business.
这两个词大家都应该很熟悉。Funny, 滑稽可笑的。Business, 生意、事情。连起来 ,funny business, 意思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指的是非法的或者不合道德的。
After seeing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from the neighbor's house, I began to suspect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taking place.
看到我邻居家老是有人进进出出，我开始怀疑他们在进行什么非法交易。居然被我猜对了。一个月之后，警察就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原来他在做毒品交易。幸好这不是个暴力案件。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来看看这名记者为我们讲述的一场犯罪情况。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这段话是说，警察知道这个坏人身上带了枪，很危险， 他最终抓到他的时候，警察告诉他放下武器，并且把手放到脑后，还警告他不要耍任何把戏。很明显，如果他有任何举动，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警察的顾虑是对的，很多犯罪分子都会在他们的衣服或者鞋里藏另一把枪，这就是为什么警察需要随时保持警惕。
The cop needs to remain cautious in case there's any funny business.
为了防止坏人耍把戏，警察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警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 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上面我们说到 funny business 除了指非法的事情，还可以指不道德、不合理的行为。下面的例子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Recently, Paula's husband was busier than ever and had to go out of town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to wonder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这段话是说，宝拉的丈夫最近比以往都要忙，而且每个月都有一个周末要出差去跟客户见面。宝拉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久之后，她发现丈夫在用信用卡购买女士珠宝和内衣。原来她跟她的秘书有一腿。女人的第六感通常特别准，就像上次我带我的前男友回家，我妈妈就特别不喜欢他，她觉得这个人看来不够正直。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们竟然一起看到这个男人在跟别的女生约会，可真不怎么样。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aula's husband was having to work late more and more. Then, he was expected to spend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away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unny business， 意思是非法的、不合道德的行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Ugh. It would be awful to find out your husband or wife is cheating on you. I'm so glad I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at kind of funny business.
Well, I don't think you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Mike. 你姐姐不是都说了吗？你们家娶不上儿媳妇啦。
Hey!
I'm kidding. Yeah, I hope that never happens to either of us.
Well, I think your best bet is to make sur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is based on good communication.I feel like if people would just talk about what makes them angry, as opposed to bottling things up, everyone would be a lot happier.
True. You also mentioned another good word, best bet. 咱们来看看这个词该怎么用。
Learn a word.
Best bet.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Bet is spelled B-E-T. Bet.Best bet.
Best bet, 意思是最好的选择。投资业界人士说，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从长期投资来说，股票依然是最佳选择。银行业专家说，
Credit union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consumers.
对消费者来说，信用合作社依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美国目前这种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太好找的大环境下，
A college degree is still your best bet for getting a job and a decent pay.
拥有一个大学学位依旧是帮大家找到一份工作、得到像样收入的最有效手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st bet, best bet, best bet.
you think it's our best bet to make our show go viral? I think we need to interact with our fans more on Weibo.
Well, that leopard print dress you have might do the trick.
Stop it!
Okay. Actually, I think our best bet is to use social media more effectively by posting more practical language points every day, as well as interacting with our fans more.
Well, lucky for us, I'm the office social media expert.
Yanglin, spending all day on Facebook when you should be working does not qualify you as an expert.
What? That's you. You had better get wise to who's in charge here. Otherwise, I might have to bring you back to heel again.
Okay. Speaking of get wise to, now let's get wise to the meaning of this idiom.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有个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这工作以前可是个肥缺，经常用公款吃喝旅游。可好景不长，这种挥霍公款的行为被发现了，他被调查机构请去喝茶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et wise to. Wise is spelled W-I-S-E. Get wise to.
Wise, 形容词，是明智的意思。
Get wise to.
是知道、了解到的意思。
The investigators began to get wise to the reckless spending of taxpayer money.
调查人员开始察觉到挥霍纳税人钱财的行为。在下面的例子中，也有一个人像我的朋友一样，没法继续过舒服日子了。
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 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in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he beca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部门太大了，所以没人注意到弗莱德经常星期一的时候不在办公室。不过后来，老板开始星期一召开员工会议，很快他就发现了弗莱德经常不在的情况。从那以后，弗莱德再也没逃过一天工。不来上班，旷工，他胆子还真大。不过说起来，办公室里经常有些人偷偷上网买东西，或者网上聊天。
Then they act shocked when their supervisors have gotten wise to them.
当他们的领导发现他们的这些小动作时，他们往往会吓一跳。好的，再让我们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and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she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我有一个好朋友交了个新男友，这人看上去随和幽默，绝对是个好男人。可有一次，我朋友无意间发现这男人手机中有不少的暧昧短信。
When he knew that she was getting wise to his deception, he stopped calling her.
这个男人知道我朋友已经察觉到他不忠的行为后，就不再联络他了。所以说，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当然，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光听商家的花言巧语。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 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太太是个聪明的消费者。他经常会留意那些把自己标榜得很健康，但其实含有大量脂肪、糖或化学成分的商品，以及那些声称很实惠，其实很不划算的东西。一旦识破这些商家的把戏，他就会去网上写博客揭露他们。他不想让其他的消费者也上当。其实我们要感谢这种热心人，我们小区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定期给所有的居民写信，告诉大家社区的最新动态， 以及地方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Thanks to these people, I've gotten wise to all kinds of recent decisions by my town council.
托他们的福，我们对镇政府近期做出的决定都有所了解。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 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et wise to， 意思是知道、了解到。好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can't wait to fly home for 春节 this year. It's been almost 5 years since I've been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5 years? Man, that's a long time. It's always ni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but the flight to China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Oh, tell me about it. The security check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it's such a hassle.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呢，怎么带两台苹果电脑回去呢？
Well, you can give one to me, and I'll bring it back for you, whenever that is.
你又开始做梦了。But I'd better get wise to the new airport and customs standards before my trip.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telling her coworker, Jonah, about what happened on her trip back home.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Lisa 从美国出差回来，同事 Jonah 问她此行的情况。
Lisa, you're home. Nice to see you. How was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trip was good, but boy,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I was standing in line for over 2 hours.
Oh, that's a long time.
You said it. They made me take off my shoes, take off my hat, remove my belt. And then they still frisked me. I felt like a criminal.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Lisa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麻烦。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意思是惹人烦恼的事情。脱了鞋帽，解了腰带不说。
They still frisked me.
安检人员还是搜了他的身。Frisk is spelled F-R-I-S-K. 意思是搜身。不过 Jonah 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小心总比出事要好。
Yeah, but I'm not too sure they're making us any safer.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She was at least 80 years old. There is no way she could be a terrorist.
Yeah, well, the U.S. government says they're doing random searches. So, if you are the fifth person to walk through security, you'll get searched.
But isn't that sort of ridiculous? What if the fifth person is a pregnant mother with a small child?Are they really very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terrorism?
Maybe not, but the government says it's the only fair way to do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say they are doing racial profiling.
Lisa 说她看见一个老太太也被搜身。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Pat down 和 frisk 一样，也是搜身的意思。Jonah 说这是
random search.
随机抽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人觉得安检人员是在
racial profiling.
什么叫 racial profiling 呢？
What's racial profiling?
Racial profiling means singling ou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for special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if a security agent only searches people who look like they are from the Middle East, that would be racial profiling.
But not many 80-year-old great-grandmothers are terrorists either.
I see your point, but it's hard to know how to do the searching fairly. Should we stop everyone who has a beard?
No, of course not. But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han making me wait for more than 2 hours while they search the inside of my shoes. Do I look like a terrorist?
原来
Racial profiling.
就是把某个种族的人作为调查目标，有歧视之嫌。这里所说的 to single out someone 就是把某人单独挑出来的意思。周南说，虽然随机检查有它的缺点，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公平的办法。 Lisa 似乎并没有被说服，我们下次继续听。
It's really hard to single out who poses a real threat, though. I agree that U.S. airports sometimes go overboard with these security checks. Sometimes they'll even stop pregnant women.
But it's possible that she's hiding something in her belly. Well, actually, they're strict with everybody. Last time when I entered the U.S., the customs officer made me list all the courses I was taking at graduate school. And then the security officer asked me to open my suitcase and check the items one by one.
Tell me about it. But again, 9/11 was such a real shock for our nation.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没错。好了， Lisa 还在跟 Jonah 抱怨这些麻烦的安检，咱们继续来听吧。
礼节美语。
Lisa 向同事 Jonah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太麻烦。 Jonah 解释说，
Anyone could be a bad guy.Remember that guy who tried to blow up a plane with a bomb in his shoes? He got through security too easily because he had a UK passport.
Yeah, these days it is hard to know who to trust. And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Yeah, 9/11 changed America in a big way.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Maybe too freaked out.
Jonah 说，人不可貌相，现在谁都可能是坏人。 Lisa 表示，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就算美国的保护措施确实有点过分了，也还是可以理解的。Jonah 说，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I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attacks on New York and the Pentagon were a real shock.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It was only a 5cc bottle, but they said it could contain some kind of explosive material.
Yeah, no liquids are allowed. They even confiscated my tiny scissors.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for a 5-foot woman like me to hijack a plane with tiny scissors.
But as they say, rules are rules. No exceptions.
Jonah 说，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美国的预防措施可能确实有些过分了。
Overboard is spelled O-V-E-R-B-O-A-R-D. Go overboard.
意思是过头了。周呢就曾被迫扔掉一小瓶刮胡水。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Lisa 的小剪刀也被没收过。
I was going to complain to the security personnel, but they looked so serious and scary.
Yeah, you don't want to complain because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Just try to be as cooperative as possible.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Well, I hope someday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will be gone and we can travel without all these hassles.
I'd like that too, but don't bet on it. I don't know if terrorism i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 guess I'd better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then.
That's probably the wiser choice.
Jonah 告诉 Lisa, 抱怨也没有用。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另外，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如果你找麻烦，他们还会把你抓起来。看起来，只要恐怖威胁不消失，就只好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学习如何在麻烦当中生活吧。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这简直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呀。I think I just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hassle of working with you.
Hassle indeed. You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without me in this offic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中国与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叙利亚人道救援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两国双手带血。俄罗斯和中国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了通过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向叙利亚陆路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决议案。安理会其他13个成员国都投票赞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抨击中俄两国的行为。蓬佩奥说，俄罗斯和中国昨天否决安理会向叙利亚数百万人提供人道救援的决议案是可耻行为。俄罗斯和中国选择通过反对这个决议案来进行政治宣示，你们因此双手带血。这项由比利时、科威特和德国起草的决议案授权通过土耳其的两个边境口岸和伊拉克的一个边境口岸继续向叙利亚运送人道救援物资12个月。俄罗斯只希望通过土耳其的两个边境口岸向叙利亚运送物资，将期限缩短为6个月，并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蓬佩奥说，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美国都将继续致力于帮助那些无声、饥饿、无家可归和成为孤儿的人获得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人道救援物资。美国海军以 TikTok 应用构成网络安全威胁为由，禁止在政府的移动设备上使用这一抖音国际版社交媒体软件。路透社星期六报道说，脸书上显示的一份美国海军在周二发布的指示说，在政府移动设备安装了 TikTok 软件但没有删除的用户不能进入海军陆战队的内部网络。海军没有具体说明这款非常流行的社交应用软件究竟构成了什么危险，但五角大楼发言人乌利亚·奥兰德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命令是针对已经存在和正在形成的威胁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一部分。路透社说， TikTok 公司没有对有关海军这一决定的问题对他们做出回应。 TikTok 在美国青少年中非常流行，但在最近几个月受到了监管部门和立法机构的审查。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宇宙飞船未能进入正确的地球轨道与国际太空站对接，但正沿以稳定轨道飞行，计划不久在美国新墨西哥着陆。波音公司 CST-100 星际线宇宙飞船是星期五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的。路透社说，一个自动计时故障导致飞船未能进入正确的地球轨道，与国际空间站实现对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六表示，这艘飞船目前正沿一个稳定的地球轨道健康飞行，预计星期天上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着陆。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波音公司代表在星期六举行的电话会议中说，这艘飞船升空后，波音的自主软件导致飞船错误判断了地球轨道，并过早地点燃了自身携带的助推火箭，耗费了大量的燃料。地面人员试图人为纠正这个自动的错误，可通过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通讯网络发出的飞行控制指令，由于飞船的错误位置而出现了延误。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和波音公司的人员说，他们正在调查故障的原因，并表示之前进行的广泛试验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们也很吃惊。官员们强调，这并不代表飞船挑战使命的终结。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与朝鲜、伊朗和贸易等有关事务进行了通话。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同意继续密切沟通和协调，特别是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发表的威胁性声明。朝鲜最近表示，美国正在试图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拖延无核化谈判。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将于12月24日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分别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朝鲜国家通讯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一次高级别军事会议，讨论提升朝鲜军事能力的问题。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纽约时报在最近披露了两名中国驻美使馆官员在今年9月份因为擅闯美国军事基地遭到美方驱逐出境，这是30年来美国首次以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中国外交官。报道指出，这说明了美国正在对中国的可疑间谍行动采取强硬措施。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的指控严重违背事实，并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决定。与此同时，瑞典国会议员也呼吁驱逐中国大使，因为其言论侵犯人权和威胁瑞典。中国外交官为何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否更加剧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同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宋先生，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时啊，他们都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说这两位是中国使馆的官员，而且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子开车到了维吉尼亚州的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据说在门口警卫告诉他们请他们离开时，他们还继续的闯入，最后被拦下来。他们说他们是因为听不懂英文所以迷路了，但是美方指控呢，他们可能是要前往这个军事基地去进行窃密或刺探的工作。您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坦率讲呢，哈，我真的是很难理解。因为呢，刺探军情吧，都是秘密的，是吧？哪有光天化日啊？以公开的这种很敏感的使馆身份，啊，就要去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这确实是不可思议。而且呢，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哈，还是中美贸易战啊，打得也比较激烈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他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嗯哼。
另外呢，听不懂英语，我觉得这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中国呢，哈，对外交人员的这个选拔培养机制啊，还是相当不错的。专业性水平也是比较高。你说连口语都听不懂啊，我觉得可能性我觉得也非常小。所以说整个事情，我是很难理解，应该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确实也是刚刚宋鲁正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一个外交官当他在外国的时候，他代表的是该国政府。很多人对于中国外交人员在美国那么闹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确实是一个很不智的行为。那么您怎么看？那么特别又对美方的反应，那么报道也说这是美方近30年来首次以涉及间谍行为的这个理由来驱逐中国的外交官员，它的严重性到底在哪里？
首先讲他们为什么去，这个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可能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确实有一些东西需要核实，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侦查技术啊，虽然说有了卫星，有了网络骇客，但是呢，确实有一些是需要最原始的方式核实的，所以呢，他们用外交官的身份去核实，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说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因为中共的外交官其实出底线就是违反维也纳外交这个条约的。机会是很多的，只是说长期以来没有人管，所以呢，冒一次险这是值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更大，这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一种试探行为，中共其实在世界上各地哈，他不大可能说是 按照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规矩做。我们知道，无论在贸易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他都是要冒险的。所以说，用冒险的方式呢，来试探一下这个美国的防卫怎么样？因为有外交身份，所以被抓被控罪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这是值得的。到时候推脱一下，说是迷路就可以了，试探一下，这样的话为以后下一步的这个间谍行动提供一个基础，这是可能的。再一个试探呢，是政治上的试探，就是说正因为现在美中贸易战，那么中方很想试探一下，就知道一下美方对中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种试错机制，其实在中共对外的这个政策当中是非常多的，只是说呢，过去三十年呢，因为大家都是绥靖政策，所以一般呢大家都睁个眼闭个眼，这也是一个试探，就是说是不是美国还会睁眼闭眼。第三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是中共的外交系统里面呢，除了职业外交官以外呢，是有一些关系户的。你像最近这个被美国判刑的那个案子，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外交，是在大使馆里面工作过的人员，但是这个人呢，完全没有外交知识，也不懂英语，但是他是一种关系户，这种关系户在中国的外交使团里面呢，其实并不少见，只是说数量可能不大，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专业，也没有经过什么外交培训，他就是一种关系户到这里来执行某种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呢，可能跟公事还不一定有关系，完全是私事，或者就是让他到美国来玩一下，这个可能性有，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我放在最后最小的可能性。
那恒河先生继续谈谈，您刚刚说在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或者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那么从这一次直接将两名外交人员驱逐，您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美国现在呢是开始反应过来了。其实这个外交官啊，在世界各地做出轨的事情，就中共外交官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可以举出至少几十个例子来。但是呢，因为这种触犯呢是很，就是他不是那种能够被抓住以后抓现行的，所以呢大家都不管。但是美国呢，今年从这个就这两年哈，从这个贸易战，其实贸易战呢只是一个爆发点，其实双方的这个就是根本的分歧啊，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就，美国已经很多人提出来冷战，其实这个新冷战，在一年多前就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呢，大概《纽约时报》是现在才开始提出来这个是不是有新冷战。如果是新冷战的话呢，虽然这个名词不一定准确哈，但是呢它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特别是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呢并不是局限在这个国家范围之内的，美国现在是出于防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做出一些这个像驱逐外交官这种行为的话，仅仅现在只是限于，我相信和是在对等原则，其实美国还没有达到对等，就是和中方对美国外交官的这种限制来说的话，美国并没有达到对等原则，只是在争取达到对等原则，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按规矩做，就是以前没有按规矩做，现在就按规矩做了，这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向正常。
宋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特别刚刚恒河先生也提到了，现在进入这样的一个新冷战时期，很多人对于所谓的中国来的外交人员可能都要带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审视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他们，甚至也有很多人质疑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利用外交豁免权让这些外交人员来肩负起刺探情报的工作。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质疑呢？
首先呢哈，我不是很赞同恒河先生所提到的试探说哈，因为中美发生贸易战以后呢哈，对美关系呢哈变成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那个中国呢哈对涉美的事务呢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哈，像现在我们写文章涉及到美国的，如果是批评美国的或者怎么样，这样的文章可能就发不出去。因为担心呢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哈，这仅仅是从学术角度讲都是这样子的。 那就更不用说啊，你从这种外交方面角度说，恐怕更严格。所以说，试探说，我觉得他是，当然，核确认为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我认为这可能反而是最小的哈。至于为什么这次美国采取驱逐的这个方式呢？哈，它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写照嘛。现在呢，中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像以前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它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呢，可能就是小事也成了大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呢，你本来也可以说是向中国表示一个抗议，让中国自己进行处分，或让中国自己把它调回去也可以了哈。完全没有必要是要把它由美国亲自去驱逐。
那宋先生，既然您提到这样一个对等原则，或者是可以事先予以警告或谴责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看中国外交部这个针对这一次事件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昨天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呢，他说美方对这个事件对中方官员的指责是严重违背事实，同时呢，他也说呼吁美方要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来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并且是基于一个相互的基础，这也是您刚刚所谓的一个相互的基础。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要按照公约的相互原则来说，中国方面是怎么样对待外国的外交使节？比方我们说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康明凯，他现在已经在中国被以间谍罪关押超过一年的时间了，中国政府自己本身有没有来遵守这个维也纳公约呢？
其实中国呢对国际公约啊这个尊重的这个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哈。具体到康明凯这个事情来说呢哈，他被逮捕的时候呢哈，他已经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了，他就是一个平民。他呢是2017年呢，当时加入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嘛，叫国际危机组织哈，当时担任一个顾问，他呢是2018年被逮捕哈，中间因为有个冲突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享受这个外交官的待遇，所以也不存在中国是否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这个事情了。
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当中国在要求世界各国来遵守维也纳公约、善待他们的外交人员时，中国方面又是如何来对待这些外国的外交使节？
对于中国对待外交使节呢，这个他按照这个公约的条件的话，他实际上没有做到的是给外交官以合法的手段来收集这个国家的各种就是政治啊。这个社会民情啊，提供方便，这一点他就没有做到。这个各国外交官在中国受到的限制非常严格，就是说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就是说所谓禁区啊，在美国只有军事，只有很有限的固定的禁区，但在中国呢，这种禁区就很大，有的时候整个区域，比如说新疆、西藏，在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很严格的禁区。那么对于外交人员来说的话，他实际上不能够在，行使他的外交，这个外交职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破坏外交准则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是对这个，美国驻香港的一个使馆官员、领馆官员。那么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在反送中的这个抗争当中呢，去见了民主派人士，但实际上他当天也见了建制派人士。这是符合外交官的身份的，就是说去了解公开的信息，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是正常的。但是中共方面呢，却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大公报去发表一篇东西，去揭他这个揭他的底，就是他的丈夫、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孩子的信息都公布出来。那么这种信息呢，它不是网上能查到的，这是通过外交手段，双方交换对方信息，也就是说只有政府才能拿到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媒体把它放出来。就这种手段对于这个外交官是非常，是完全是违反这个维也纳公约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就谈到中共是一个就是流氓手段，就是thuggish。这个词其实很少用，就美国实际上是忍无可忍的才用这样的词，这就是中共对于外交官。另外一个，这是单方面的，就是中共对外交官。那还有一个维也纳公约呢，就是要遵守所在国、接受国的各种法律，但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官呢，在各个国家 违反这个国家法律或者违反外交官的身份做一些这个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的。
好，这个问题我接下来就要再回到我们的宋鲁正先生了。宋先生，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在美国的这个案例之外，在瑞典也是这两天的事情，瑞典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呢特别呼吁瑞典政府要以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还有威胁瑞典政府为由来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的报道说为什么各国现在好像都在流行要赶走中国的外交官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恒河先生的一个说法哈，一个看法哈。其实呢，中国确实对那个外交官，西方外交官，包括就是对外交官吧哈，去西藏啊、新疆啊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也是我觉得是国际惯例了哈。你像那个中国外交官在法国，如果他想去法国的海外领地的话，他要需要单独去申请，而不是说我想去就去。如果中国外交官说我想去美国设在古巴的监狱，是吧？恐怕也需要去申请。他也不是军事基地，他就是个监狱，是吧？恐怕也需要单独申请。你也不能说想去就去啊。至于瑞典这个事情呢，我是这么看啊。
恒河先生，好，稍后我们会让您来反映。宋先生，请您继续。
好，如果中国呢哈，我们假设哈，颁奖给美国通缉的斯诺登或者阿当奇，那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呢哈，那个一个违反中国法律的人获得了瑞典颁发的一个奖项，中国做出这样的反应呢哈，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理解的哈。你像意大利的副总理，他仅仅是会见了黄马甲的抗议者，法国立即就召回他的大使。上次法国这么做是在二战的时候，和意大利是交战国啊。你像德国外长那会见香港的抗议者，中国只是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反应比法国温和多了。
但是宋先生，我想要请教的是，包括瑞典的文化大臣都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感觉上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狼式外交或者外交人员，经常会以非常强大的这种或者是这种态度来要求其他国家来做中国政府要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他曾经说过，他说当一个国家去告诉另一个国家政府该做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在进行这样的一种通过外交渠道在做这样的一种行动呢？
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看看，我们看美国不是几乎每天都在做吗？说他警告欧洲盟国不能用中国的华为，是吧？这只是一个商业活动嘛，是吧？这个哪个国家能不能一个国家能不能用另外国家的产品，这不是完全一个主权的行为吗？但美国不也天天是这样去要求吗？所以就你要放在国际视野的话，我真觉得中国的做法它并不是特例，是吧？这对错的我们另外说哈，只不过这是一种惯例吧。
Okay,
大国大国都是。
那我来听听恒河先生，恒河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刚才讲的哈，就是不能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惯例，有些地方不能去，对，那是很少的地方，这是第一。刚才这个宋先生两个比喻，我觉得哈，其实比喻得很好。第一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这个和中国政府所提的这个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是本土的领土，这个说法好像有点不太符合。那个地方如果是当作海外领地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一个和美国的这个军事那个监狱相比，我想这可能正是中方禁止这个外交官进入西藏和新疆的主要原因。这确实倒是这个比喻确实很恰当。至于说这个武器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使用的话，因为美国跟盟国有一个这个情报共享的计划，所以美国呢只是说，如果说你们使用了武器的话，从安全考虑的话，美国可能不能和你们共享情报。这个问题我想很简单，这个西方盟国它毕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在内的话，它毕竟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是说这个界限呢是从国家安全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来考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华为的武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这个呢，美国现在讨论的很多，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了，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呢证明，就包括这个中国方面要求，就是这个，最近丹麦的一个属地，就是说好像不能够 如果不使用华为的 5G 的话，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关系。这是从这个政府角度来施压，就充分说明 5G 已经不是华为 5G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了。所以美国这个安全考量的话是很合适的，而且他提出来如果这样做的话只会影响到情报交流，这个也是很合适的。
是，就是除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商业上或者在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西方国家现在采取的一个作为在很大的关系上也是对普世价值的一种关注。我们看到加拿大有一位华裔作家盛雪女士，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她说针对瑞典的国会议员要求政府驱逐这个中国大使，她说瑞典有责任来教一个在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如何做一个文明人，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左右或者中外的不同标准，这应该是大家来遵循一个文明社会共同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针对这一连串的外交事件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下面这一位署名国殇70年的网友，他说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从娃娃抓起，幼儿园教红歌，小学语文第一课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国人爱国爱党狂热程度和二战时的德日意相仿，中国人在党需要时人人都可以成为党的情报人员。30年前中国刚开始向日本劳务输出时，出国前所有劳工都要去国家安全局去上课，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的间谍是天下闻名的，每个公派出国人员都要到国安去学习受教育，回国都要汇报情报，其以爱国之名强迫中国人包括华人背叛居住国，这是一个常事，所以罪恶的共产原教旨是自由世界的公敌，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另外我想再继续看看下面这一位网友，他是署名 Nova Chow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驱逐外交官是一件非常明智之举，军事基地的路标明显摆在基地入口，误闯这简直是幼儿都不会相信的谎言。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谢长典的网友，他说中共时过境迁，对间谍指控驱逐外交官提出抗议，为何没有表示对等也驱逐美国外交官呢？中共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担心和美国断交，还是自己站不住脚，确实有刺探和收集美国军事情报？外交官被美国驱逐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那么针对这几点呢，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恒河先生啊，刚刚有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耿爽在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也有记者追问到中方是不是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也来驱逐美国的外交人员，那么发言人耿爽他当时说这是你们记者自己的解读啊。那么但是也有很多人分析说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的对应措施或者报复行动，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自己的外交人员确实踩到了红线了？恒河先生，
踩到红线是肯定的。我想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郑先生所说的哈，宋先生所说的哈，就是这个外交人员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在外交部里面在这个外交使馆里面工作的是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人，你像武官就是从这个军队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教育组呢就是教育部派出来的，所以有各个部门的人，各个部门的人呢他会执行他自己那个系统的命令，所以不见得说这是真正的外交官，就是说他自己上面是有别的系统的可以执行他们的命令。至于说这个美国实际上这次呢是相当照顾面子的，就是说他对中方表示了不满，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搞大，所以是后来媒体发现了这件事情把它报道出来，因为美国是个开放社会，长期隐瞒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媒体最后发现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而且美方已经采取了措施，就是对等措施，要求中方外交人员在美国到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到这个一些重要的你像这个研究机构啊到那些地方或者是这个美国政府去需要事先通报，其实他也只实行了，而且发这个通知的时候都没有说是为什么，所以当时大家猜了很久，说美国是给足了面子的，中共自己应该知道他的人犯了什么规，而且美方肯定知道这两个人是属于哪个系统的，只是美方不说而已，所以中方呢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因此我想他们到现在没有反应，并不是说在外交上他 有风度，而是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翻译。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宋鲁正先生还有恒河先生来到今晚节目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